独守旧时光，像是久居深巷。年少时善良，年长便简朴，始终未曾失去乐观和微笑。把岁月的脚步慢下来，烫一壶叫时间的酒，终于明白关于未来的相对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理智的不老歌。
晚安曙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智，木子李山四智。感谢你的忙完这一天所有的主题以后，将耳朵放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北京 FM 106.6。北京之外，地球之内，都欢迎手机下载中国广播或者是蜻蜓 FM 等等应用，找到在线的文艺之声，还可以到我们的网络直播间来听听看一看。微信公号李智，菜单点击李智的直播间，在线的收听参与节目没问题，看到正在播出的歌曲名字没问题，还有来自于全国全球各地的听友们再跟你一起边听边聊。当然咱们的节目微博超话当中还有每天直播的完整歌单，也欢迎各位在直播同时或者直播之外去看一看，微博搜索李智，找到超话置顶帖，就有今天节目的完整歌单。节目的阅人无数这个单元，通过音乐的方式跟你一起阅读不同的人生。今天的阅人无数单元当中请到的嘉宾主持人是苏阳老师，我们来先打开阅人无数，
用音乐的方式阅读不同的人生，理智的阅人无数。
今天节目当中阅人无数的嘉宾主持人是音乐人苏阳。苏阳是民族摇滚艺术家，七岁时从浙江温岭来到宁夏银川，深受西北文化的影响。而苏阳的音乐植根于黄河流域的文化土壤，将花儿、秦腔等西北民间音乐和曲艺形式和流行音乐进行嫁接改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在创作当中实践了对诗与歌源头的追寻。这样的介绍可能有一些晦涩，所以我们需要用更生活的语言。有请苏阳老师。
李智好，大家好，我是苏阳。
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更习惯叫的是苏伯伯、苏伯伯。
对，叫苏伯伯，以前是外号，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乐迷们都这么叫你哈。
大部分吧，也有叫老汉的。以前我自己叫自己老汉，是一个朋友，他老见我穿一个布鞋，他就嘲笑我，他说老汉你今天中午吃饭没有。
老汉还连老哥，这个再合适不过。今天苏阳老师带过来一系列的可能会让咱们节目的面貌和日常的平常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些音乐，一股来自于西北地区的这样的风格的音乐跟各位分享。说到苏阳老师的身份，有人可能定义是音乐人，有人觉得是诗人，有人说是艺术家，其实我倒觉得可能几重身份是互相交织的。
对，就是这个介绍可能有一点那个，看起来真是有一点
文绉绉的。
对，有点吓我自己一跳。我有的时候觉得可能其实我就是因为唱歌，所以前年我因为受西北的那个文化的影响，然后在一直在那个追寻民歌呀和现代音乐。前两年我做了一个项目黄河金流，所以我可能跟西北的黄河流域的那个民间的文化可能紧密一些联系。至于后面的那些那个，因为这两年可能在国外的那一些活动，可能所以跟艺术家的接触，包括自己做的一些项目，可能给人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吧。
但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反正做音乐，也没有说想太多每个阶段我要定位怎么样，什么人设怎么样，没有，就是做音乐。但是不同阶段可能呈现出的这些东西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已。
对，就是音乐实际上时间长了会发现，其实音乐也存在于不光是歌曲啊器乐这种声音里面，它可能也存在于更多的能够感受到的事物里面。
对，还有很多，就像我们刚说到诗和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诗经，可能它最早的时候就是唱的，只是后来旋律丢失了，我们现在用背的方式。 所以诗歌本来就不分家的，所以才有了有人说是诗人素养，有人说是音乐人素养，其实就是素养老师在节目当中的此刻的这一位。我们先通过一首歌曲来直观地了解一下素养老师成长的这座城市，这首歌叫做《长在银川》。今天理智的不老歌阅人无数的嘉宾主持人是音乐人苏阳。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边上，那里有我的爹和娘，黄河的水呀在远方流淌，风沙伴我在成长。从哪儿来呀问我的爹娘，来历不明到边疆，生活太艰难年年都这样，幸福总是在前方。路边的野草不停地长，伴我一起迎接阳光，还有那夏天空荡荡，我走在小路上。路边的野草不停地长，夏天空荡荡，我走在小路上。
我们先通过半首音乐作品的方式来认识今天节目的嘉宾主持人。这首歌唱的是银川，苏阳老师作为在银川成长的一位音乐人，给大家介绍一下银川怎么样，比如说银川的音乐等等。
其实这首歌本身呢，它实际上它的旋律本身就是受那个我们宁夏的本地的土语的那种影响吧。银川实际上是一个移民城市，就是我的好多我的父母本身都是那个
浙江
过去的，对，就我母亲是浙江的，我父亲是河北的，他们也是在少年时期就到了银川，1958年1959年的时候银川开始建设。然后他们那一代人在那个可以说在这片土地上撒下了第一批，就是第一颗汗水吧，第一批在那儿勤勤恳恳建设这个城市的人。到我长大的时候这个城市就已经非常有规模了，但是我7岁到银川的时候那会儿还是一片比较荒凉的景象。
就其实您的成长跟这座城市基本上同步的。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然后我生活的地方正好是厂矿区嘛，所以他那个就是全国各地人的那种口音就比较杂啊，就不是纯正的宁夏口音。但是这首歌的旋律实际上还是它是受了宁夏的那个本地的那个民歌的旋律的影响的。
关于西北的一些城市，刚才看到听友在说一直兰州银川傻傻分不清，我猜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就是西北太广袤，甚至于哪个城市是哪座哪个省的省会，有可能大家要想一下，大家对西北就觉得好像神秘辽阔，好像遥远的感觉。
现在其实也都不是，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吧，建设已经都是城市了。我是今年我去年还是今年，我现在已经有点糊涂，我去了3次兰州啊。然后兰州也出现了一个新区，就感觉跟我们银川那个开发区最早的那种感觉也特别像。就我觉得西北的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就是省会城市吧，好像都有一个开发区，然后高楼大厦就那个感觉科技的感觉就在我们那片土地上拔然而起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各位可以多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许哈，大家旅行可能更多时候走了比如说东部啊这些的，到西北的就是看这个自然风光，对于城市了解相对较少，但其实也许这些城市如今的面貌和大家想象中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其实这首歌好像还挺有名的，那个好多外地人在我的微博上面留言 说我去看同行录了，那个同行录根本就不是你歌里唱的那个样子。但这首歌，对，因为我是在同行录真的是看着那条路是没有路的时候，一点点变成土路，变成了一条宽一点的土路，然后再变成一条马路，然后最后是有公路，就是这样的。
就真的一直陪伴着这座城市慢慢的在变得更新。但您刚说完一个细节哈，就是很多城市不管是西北的也好，东部的也好，南方的也好，都在建新区。就有时候我有种感受，走到咱们的一些城市的时候发现，哎，比如说住在新区都很高大上，一早醒来，哎，我在哪儿来着，除了方言能够体现出一些本地的特色以外，别的文化的东西好像已经慢慢的越来越相像。
嗯，对，这是不可避免的吧，走哪都一样，这是个趋势好像。
就新区一般是楼修得很高，路修得很宽，挖个人工湖，堆点人山，然后反正就特别现代的感觉。又或者说很多的城市会觉得，哎，看我们像不像北京，像不像上海，主要是好像很特别。但我觉得是应该保持各自本来的一些，比如说自己的文化呀，地域的特点啊，这才是我们新城市建设的一个方向。
银川和兰州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多人分不清他们的说话，其实确实是像。对，据说可能我们那个就是我说的还就不是银川话，我说的算是银川普通话吧。
嗯，
就银川本地的话跟兰州话应该叫兰银官话。
嗯，
它是那个就是黄河流域，它这个语系吧，就是这个语言的种类应该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一个、
嗯，
也就是只有银川和兰州，我听着好像中卫也有点那个意思。
哦，
对，所以说给大家感觉好像这两个地方比较像。
就是在听这个方言上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差不多，但其实对于本地的朋友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能听出来，我能听出来，就是。我们本地人能听出来。
嗯，还有就是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其实这些年出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乐队等等。比如说，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还有像那个布衣啊，还有像低苦爱啊这些的，都是可能让大家听到通过音乐的方式听到一个跟以往自己想象中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西北的面貌。
对对对。
而今天节目当中，苏阳老师带过来的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让各位听到更原汁原味的西北的风貌。接下来这样风格的歌曲平时我们在深夜比较少播，但是刚好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分享。苏阳老师先来介绍一下吧，我们要放的第二首歌曲。
对，第二首将会给大家推荐的是有一段时间我听花儿，然后必然就会关注到那个花儿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朱中路。其实朱中路在那张专辑里面好像叫西北花儿王，这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花儿其实恰恰是一首不那么高亢的啊，比较柔和的那个月亮偏西了。
我们在这样的深夜里听听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朱中路先生的月亮偏西了。今天节目当中嘉宾主持人是音乐人苏阳老师。
月亮呀偏啊西着哟，
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音质都能够让各位感受到非常原汁原味的这种音乐的西北音乐的风貌啊。朱中路先生被誉为是西北花儿王，所以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门类当中的地位。而这样的歌曲，孙老师说其实算是朱先生的作品当中相对柔和的一首。
嗯，对，二令实际上在西北，这个花儿的曲令还不是用的特别多。朱中路他们最经典的应该是河州大令，非常高亢的那种、嗯、花儿的那种婉转的，能够就是特别音特别高吧那种。嗯，这首我挺喜欢它的，一个是歌词，还有一个他唱的也特别有韵味。
嗯
啊，那段时间就是随着想去了解花儿的那个。了解多了，就是感觉到也会感觉到，其实它另一面，就是它非常婉转的那一面。
嗯，就除了
旋律化
那种大家印象中田间地头的那样风貌之外，它其实因为花儿本身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说话，也许就是在劳作当中搭讪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方式哈、
啊。对，其实对，就是那是一个方式，但是可能。如果你要是去听的多了，就是你可能更关注到的是哪一段好听，哪一段能给你留下一种它的那种形式里面的那种，也有它的那种旋律的美和它那种歌词的那种意蕴吧、
嗯、
啊，那种感觉。
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花儿是为了在劳作的时候解乏，或者是鼓劲儿这样的，但是慢慢的它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出来，而这些年可能花儿又慢慢的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人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艺术门类了。
好像民族的那个音乐，就是民间音乐吧，这些年也有 不同的人，每个地域都有不同的人在尝试结合自己的、现代音乐在、尝试创作、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越来越多人会了解，在今天那种信息量也比较比以前也要通嘛、啊、
对，
因为我认识的几个花儿歌手，那个马峰山，就是跟我们一起拍摄那个大合唱电影的马峰山，我看到他那个镜头里面，他们都有那个，就是在网上，我不知道是直播吧，就那种、
啊、
就那对对视频直播、嗯、那种，天天都会直播，所以、民间音乐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就是他从这个信息上面，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大家很难搜寻到的那样一个。
嗯，就是
品种吧，
过了以前那种信息不对称的时代，现在反而是由于互联网新媒体这样的一个新时代，让它有更多的继续传承下去的渠道了。
有被了解的渠道。
对，还有说到传承的话，就像您做的音乐，就是要让这些古老的艺术门类它有现代语境当中的表达方式，可能年轻人尤其年轻人才愿意去接受，如果完全原封不动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离我挺遥远的。
对，就是用母语这种特点去创作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有一些工作，就是有些需要实践，不停的去试去实践，怎么能转换成、
嗯、
就是因为民间的音乐它还有一个转换过程嘛。
对，
就是他怎样从这样的一些养分里面吸收，然后有新的歌曲这样的形式，就是大家你自己更能接受的，或者大家能接受的这么一种形式出现。
嗯，所以回到刚刚我们开始说的那一段有点文绉绉的这个介绍当中，就是说您在将这些音乐和艺术的形式用流行音乐的方式进行改良和嫁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不为过的。比如说这首作品我们来分享一下，也放的是胸膛。
对，
这是2018年的一首歌曲。
对，今年才发的单曲。
来听听苏阳老师的这首《胸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理智的不老歌。
一对对山鹰儿打了一整，翅膀就射了。
那一个冷的是身上么胸膛，不知道上下的那一个冷的是身上么胸膛。
这首歌叫做《胸膛》，看到有听友说，一听就是来自于西北爷们儿的胸膛，而不是现在流行的什么小鲜肉。这样的音乐当中，可能能够听到那种我们中国的农耕文明的印记在里边，但是又有很多现代的气息，比如说乐器的运用啊，等等等等哈。
啊，这首歌实际上是那个今年才完成的，今年这首歌首发是在那个哥伦比亚的麦德林诗歌节，麦德林诗歌节今年他们每年都会邀请100多个那个国家的诗人和艺术家参加，然后也算是一个盛事吧。那个这首歌就大家都听到了，是它剪掉了，就是我把它简化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吉他，然后它几乎没有第二件乐器，就是是有一个电吉他在背后，有一个小小的有一点电的那个在衬着，但基本上的本质就是一个吉他，就是有意的去掉了我以前用过的板胡呀、唢呐呀、大鼓呀，还有那个特别强调的那种地域性。但实际上这首歌就是现场，就是基本上可能是也是因为翻译了西班牙语的缘故，大家能够看见歌词，就是这首歌的反响还是跟国内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歌曲的内容都被感受到。这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意的去简化它，就是后来这首歌其实没有它没有形式上的那种民族的东西，但实际上这首歌的背后的旋律实际上是受花儿的影响的。
对，就可能最开始那几年会做加法，现在做减法，不用靠各种这个民族乐器的堆积去体现民族，而是魂这个东西更重要啊。
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到那儿就你就感觉到可能应该是这样一个形式吧。它重要的是应该是那种内容，想表达什么东西。
对。稍后到达半点之后继续下半小时的节目，还有更多来自于苏阳老师、苏伯伯、苏伯伯给我们推荐的非常西北、非常民族的这些音乐。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理智的不老歌，阅人无数，用音乐的方式阅读不同的人生。
独守旧时光，像是久居深巷，年少时善良，年长便简朴，始终未曾失去乐观和微笑，把岁月的脚步慢下来，烫一壶叫时间的酒，终于明白 关于未来的相对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理智的不老歌，不老歌。
用音乐的方式阅读不同的人生，理智的阅人无数。
22:34，感谢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把收音机停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今天的理智的不老歌阅人无数这个单元当中，请到的嘉宾主持人是音乐人苏阳老师，江湖上大家更习惯称苏伯伯或者苏伯伯。所以刚才有听友在说，哎，为什么今天上节目的是李智的伯伯呀？是大家的，
南方人叫伯伯，北方人叫伯伯，
所以我都说，我就怕到时候这个扣钱，所以两个都说。我们刚刚在班点的时候在交流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方言。因为我上周去一趟浙江那边，发现有一个问题是，当地在大力提倡不是普通话，而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方言。原因就是因为好多孩子已经不会说方言，甚至听不懂方言。而像苏阳老师音乐当中，包括在口音当中，大家可以听出了这样的一种西北的风味，有时候就很珍贵。但是有些很担心，再过个几十年，再经过个几代，大家都说普通话了，学英语了，方言丢失了，好多文化的东西其实随着语言的丢失慢慢就没了。
对，我觉得普通话推广这个肯定是应该的。就是因为啥呢，你全国的人，你比如说浙江人和兰州人，他总得有一个共同语言去沟通嘛。啊，说英语也是应该沟，也应该
为了跟世界沟通。
对对对，就我就这一年跑来跑去，我最有感触了。就是我要会说英语的话，我可能就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能观察到更多的东西，你的思考就会更宽广一点。现在是就是听不懂，就是纯粹靠那种直觉在外面瞎跑，也就是说有限制。但是我觉得方言啊，也应该，我个人的感觉确实应该保留方言。你比如说我们银川，就我从音乐角度讲方言，他的那个就是那个特别经典那些歌曲，好的歌曲，你听的特悦耳那些歌曲，它都跟语言有关系。
它不是
靠统一语言创作出来的。
对，
我个人的好多，你比如说那个贺兰山下，我有一首歌叫贺兰山下，那个贺兰山下那个歌词是这样，是贺兰山下一马平川，花落花又开。就这一句词，就是实际上他用银川话念，他就是河岸山峡一马平川，花落花又开。这个我说刚才说的这句宁夏话，其实你把它放大了，大声的把它夸张的念出来，它就是这首歌的旋律。就是因为语言和旋律之间的那种一定要非常吻合，就它的就是说说白了就是旋律应该派生自语言，就是方言，在这其实就是方言。为啥外国人唱的跟中国人旋律就是不一样？ 对吧，它语言不一样。
对，
语言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最强的生命力，就是它是一个民族吧，可以说它不是民族没有好坏，我只说是一个民族最强的生命力之一。就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语言，就是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
对对，就是可能包括曾经的某一些这个比如说部落哈，可能它并没有文字记录，但是只要有语言，它的文化可以得以传承，口口相传。但是如果有一天连这个基础的大家都用统一的语言的话，是我们要推广普通话，要学习英语，要方便交流，要跟世界接轨，可是通过方言所传承的这些文化的印记还是理应在新的时代被我们保留的。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哈，年轻朋友觉得好像说方言土啊，要讲标准普通话，讲英语，我觉得其实并不冲突，都学没问题。
对，我觉得土不土其实是你的认识，是观念的问题，不是语言的表达方式问题。而且方言它有一个啥，就是说你比如说吧，你回家对吧，你回家你跟你的父母或者你兄弟姐妹你说话，你肯定不是那种就是像字正腔圆，你可能不想那么多，你就是从小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从小就这么说对吧，你生气了你高兴了你就直接表达出来，那个是最，就是它是最真实的，它也是最结实的一种日常的东西才是真的嘛。
对，
它就是它都有，但是我觉得方言是应该保留的。
对，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为了让交流更便利，我们的一切更国际化的同时，可以保留方言这样的一种载体。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一方面说着流利的英语，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另一方面家乡话里的那些文化的印记，比如说在方言当中一些词汇可能是独有的，有时候真的一些东西不知道该用普通话怎么去解释的，只能用方言。
对，这是就是人群一个地域性的人群里面的最快辨认的就是一种方式。
对对对，
我觉得
对，
对吧，你就比如说我在北京如果听到一个，哎呀，我前两天，对了，我前两天好像是在苏州，我逛的其实跑到那个苏州那个园林里面去逛去了，前面有一个人排队，那个人说的就是宁夏话。
哦，
我一开始没注意，我后来一转身，我听他多说了两句，是个老姨嘛，就是那种比我大，就是那种大姐吧，那种，他说了两句，我说哎，我忽然感觉到心里就是
很亲切，
忽然就是我意识到，我没跟他说话，我就忽然意识到，就是你感觉你跟他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一种身份的认同。
对对对，有一种这种感觉，
就类似于咱们走去异国他乡听到有人在说普通话，会感觉哎，我们国家的人，这种感觉。
对对对，我认为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信号是最珍贵的，就是他不管是不是，就是这不是说的地域性啊或者怎么回事，我没那个观念，我就说这种辨认的这种过程，感觉那种距离感，我觉得还是很珍贵的，这种通过方言才能辨认出来的这种东西。
对，所以在苏元老师音乐当中，大家可以听到，就算是在用普通话演唱，就算是并没有那么多的乐器的堆积，但是能够听出那样的一种地域的文化在里边，这可能就是将这么多年自己对于他的一种理解，真正的像我刚才说放到灵魂层面去了，然后释放出来，所以并不需要太多的堆积，然后再做减法，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下半小说的一开场，这首歌曲是我准备的，这首歌我猜各位会挺熟悉的，它和西北，它和信天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听一小段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的刘若英所演唱的《知道不知道》。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哦，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这首歌曲因为电影《天下无贼》的放映，让很多朋友熟悉，尤其电影的最后，刘若英一边在哭一边在吃，然后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而它的原始素材，它的整个风貌和这首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来再听半首这首歌曲，叫做《崖畔上开花》。
畔上开花，爱畔上红，受苦人盼着那好光景，有朝一日翻了身，我和我的干妹子结个婚。青杨柳树长得高，你看呀，个个我拿到好。
刚刚两首歌曲可能从听感上各位很难联系到一起啊， 但其实在知道不知道的这个官方介绍里就说它的原始素材是来自于刚刚的这首崖畔上开花，很难联系到一起。
你刚才放的这两首歌的时候，放前面那个时候的这个时候啊，我想起来的是一首南方民歌，就名字就叫知道不知道。什么山风水秀好风光，等等等等等，什么他去找他的情郎，他知道不知道？
邓丽君也唱过那个歌，
对对对。然后后面这个确实是陕北民歌，是信天游，就那个我知道的那个旋律，我还踩过一段，就是30里的黄沙，40里的水，50里的山路啊，望妹妹。第一次见你什么30里的黄沙呀，40里的水，50里的山路，宝宝妹妹，就也是这么一个旋律。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音乐啊，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当中可能呈现出的面貌不一样，但是它也一直在传承着。就像这首歌，这个资料也说哈，说是这首歌曲然后促成了那首知道不知道，然后呢再从知道不知道演变成刚刘若英的这一版，它可能中间有很多次的变化，所以听起来面貌变了，可是原始的还是来自于这样的西北的信天游。而信天游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你看这样的歌词也是情歌哈。
不管是花儿还是信天游还是情歌多，尤其是花儿，基本上情歌占了95%以上。对，我说的也不就是不准确啊，其实还有很多那个说书花儿，它是讲历史故事的啊。
而接下来还有一首可以说更经典的信天游的作品，要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这次给大家推荐了一首那个王向荣的《河阳烟》。王向荣呢是陕北那个可以说是信天游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唱腔我就很喜欢，他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那个就是黄河船夫，那个曲子，就是特别流行吧，但是这个河阳烟我特别喜欢，然后同时这个旋律呢被我改了以后，我用电吉他弹了一遍，是我每场演唱会的那个前面那个就是我们画的那个大 VJ 的那个开场的时候的那个资料的那个背景音乐，当然大家肯定已经完全听不出来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但确实是他就是我那个那段根据的就是他的这个旋律弹的，大概那个就让谁全世界的人都听不出来那个是个信天游的资料。
所以我刚刚说其实这种传承啊，要有效传承还是得让它的面貌更有现代的语境，如果说完全一成不变的话，年轻朋友觉得啊，这个好像是奶奶听的爷爷听的，不喜欢，他也许听不出来是来自于哪一首，哎，挺喜欢的，那就传承了。
对，各自去吸收你感受到的东西吧，我觉得。
那听这首《河阳烟》，来自于王向荣先生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唱的应该不是爱情哈，
这个他说，你打你，就是你打就是你爸爸，你爸爸打你，你给哥哥说，你为什么要喝洋烟？喝洋烟就是以前的一个自杀的方式，就是他这个歌唱的还是就是唱的一个小女娃娃，她想不开嘛， 他可能犯什么错还是咋回事，他爸打他了，就是他你给哥哥说嘛，你不要生气，你为什么要喝，你知道你爸脾气不好，所以你为什么要喝洋烟呢，
嗯，
就一声一声的在这个唱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方言的妙处了。有些如果用普通话去理解会觉得这什么意思，但是用方言一解释，哦，就是生活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嗯，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主持人是音乐人苏阳，而在这个不对，下个周日12月30号北京有一场演出，是在毛 Live House 的北京五棵松店有一场苏阳老师的跨年专场，欢迎各位到现场去。
对，那个上次这种 Live House 的跨年是4年以前了，在那个老的马瓦，
现在已经没了。
对，然后那个今年我们就是临时决定的，在上个月就是才确定了这场演出。
嗯，
希望大家都能去，喜欢听我们唱歌的一块去跨个年。
可以去现场听听刚说的那段旋律，能不能听出来？
对，都在都在。
而今天节目当中，包括下周节目当中，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少量的票。现在各位只需要发送抢票加上您的电话到微信公号李智的后台，就有机会获取门票2张。从今天开始到下周四，我们都会持续的为您送票。当然更希望各位可以就算没有抢到票也能够到现场去跟苏阳老师一块跨年，因为毕竟这个已经4年没有这样方式跨年了。
对，其实我说的是跨年啊，但是在北京去年还在五棵松那个体育馆小馆那个 M 空间演了一场啊，去年演了两场，对，啊，但是今年确实没有在北京有任何演出，这也算是年底大家的一次相聚吧。
对，像是一个聚会的感觉，
嗯，
因为我觉得去，听咱们这样的 live house 的演出的朋友，可以说都是同类，就是对，不管说来自于什么地方，大家都能够彼此懂得，
起码这次可以大家站着。
对，因为坐着确实会不敢嗨。
对。
我在听歌的时候看评论，看到很多南方的朋友说自己可能完全对于西北的方言文化不了解，但是听见音乐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向往，可能也因为听音乐然后想去旅行啊，想去多看啊，这种我觉得这个时候音乐的这种魅力就体现出来了啊，它将那么遥远的地方的人的生活串联在一起，可能平时他们生活在上海在广州大都市里的格子间里的小王小李，但是去听现场的时候，造起来嗨起来的时候，骨子里那个自己就活过来了。
对，我觉得除了这样的就是一个期待吧，可能更多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年底的时候一起来沉浸在那样的音乐里面，大家一起来共同完成，因为现场的音乐是需要台上台下其实是共同来完成的，我们一块来用这样的方式一块跨年，我觉得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
对，就经常会有朋友说起，哎，那我听比如说以前啊听唱片，后来我在网上听和听现场就完全不同，像您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场的音乐是有大家一起完成的，可能歌手的情绪啊包括表演啊什么的会跟台下的观众密不可分啊。
对，但是对，它是都是有关系的啊，而且每次现场实际上是不一样，就是现场的魅力可能就是在这里，它不是永远不是完美的，它像录音也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就是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它每次都不一样。
对，还有像我们直播一样，比如说录的话可能能够把一些也许不太完美的地方剪掉，但直播就这么出去，再说大一点生活就是如此，所以欢迎各位在12月30号周日的晚上8点半去毛 Life House 北京五棵松店和苏阳老师一起来跨年。有听友在问怎么获得门票，您可以发送您的电话加上抢票两个字到微信公号李智，就有机会抢票了。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河水南流怎么样？
好。
我特地把这个放到接近结尾的时候作为压轴出现，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从前奏开始就能让人一下子特别嗨，这么晚了，但是我觉得周末晚点睡没事儿。这样的音乐更是我在现场听
啊。这首歌是去年 获了好几个奖，也那个是这张专辑里面去年发的新专辑里面听的人最多的一首歌。
嗯，如果要说歌唱的什么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家曾经说的乡愁，或者
我自己对他的那个解释是世界流行金曲。
世界流行金曲。谢谢苏远老师的嘉宾做客，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现场见。
对，在12月30号周日晚上8点半，毛 Live House 北京五棵松店。
向南流，流到哪里才会是尽头？飞过天空的鸟，找不到它昨天的枝头。河水向东流，千山万水楼外楼，抬头唱首歌，唱到天黑浪子不回头。你有再长的路，唱也唱不过他到白头。 河的水。